圣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2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9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75千赫，41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说他一点都不担心在日前他针对伊朗的推文将会激怒伊朗。川普想撤销前6名情报和执法要员的安全审查过关的资格。川普坚称对美国和北韩的谈判进展是感到满意，而北韩就被监测到正是拆除导弹发射主要设施。驻韩美军司令说北韩威胁已经降低，驻韩美军的去留是继续引发争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灰松城是发表年度的国情之文，他说菲律宾致力于保卫他们的海上权益，决心不动摇。杜特尔特说是他们与中国改善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菲律宾会动摇保卫在西菲律宾海的利益的承诺，而专家就说力度是不够的。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他一点都不担心一日之前他针对伊朗的推文将会激怒伊朗。他在该一则的推文当中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亦都不要威胁美国，否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承受历史性的重大后果。川普看上来是对鲁哈尼对他的警告作出回应。鲁哈尼说狮子的尾巴是玩不得，这个只会导致后悔。鲁哈尼说美国必须明白和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与伊朗的战争是一切战争之母。有些人担心川普可能最终寻求用武力消除伊朗的威胁，除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国际社会多数成员不大可能支持美国攻打伊朗，他们会声称伊朗已经压制了自己本身国家的核项目，并且继续遵守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亦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美国总统川普正在考虑取消6名前最高情报以及是执法官员接触机密信息的资格，这个显然是因为他们对总统的批评。这6个人包括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以及是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表示总统正在探讨这些机制以取消他们国家安全审查过关的资格，这个是因为他们将他们的公共服务政治化，而且在某些情况之下是商业化。而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内的民主党领袖亚当希夫就是这样。
To talk about stripping clearances from people who have spent decades.
亚当希夫表示，谈论剥夺在军队以及情报界工作数十年的时间，并且为我们的国家服务的人的安全审查资格，全部是因为总统不喜欢他们所讲的说话。毫无疑问，这个是唯一的原因。这个是一个害怕批评的人懦弱的行为。美国是需要坚持这一点，这个是建筑在国会里面的人，民主党以及共和党人，特别是共和党人需要为美国的民主而醒来，并且是大声疾呼。这些通过了安全审查的人多数都经常在电视新闻节目当中批评川普政府。布伦南就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联合记者会上所发的推文惹怒了川普总统。布伦南说川普对普京的反应达到了并且超过了重罪以及轻罪的门槛，这个完全是叛国。他还说川普的言论不单止是弱智，他完全落入了普京的狼里面。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星期一较早的时候发推文说他会请川普是取消布伦南安全审查过关的资格。前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帕亦都在总统的名单上边。克拉帕对美国电视有线新闻网说取消他的安全审查过关的资格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是这个是对大胆敢言进行小肚鸡肠式的报复。除了布伦南、克拉帕以及科米之外，其他有可能失去安全审查过关资格的人是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海登、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卡布以及是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表示，他对当前同北韩谈判以终止平壤当局核项目的进程是很满意，反驳了新闻媒体声称他对这项谈判进程感到不满的报道。川普在推特上说，北韩九个月以来从未发射过一枚火箭，亦都是没有核试验，日本是高兴，亚洲各国都是感到高兴，但是假新闻从来亦都没有问过他，就说是他很生气，因为进展不够快，这个是错的，他是感到高兴。星期一晚间，监测北韩核活动的一个美国团体三八线以北表示，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开始了拆除位于西北海岸的西海导弹发射基地的一些主要设施。卫星图像显示，北韩正在拆除一座安装在轨道上面的组装设施。太空发射运载火箭通常先是在该处组装好，然后移到发射架上面。附近的火箭引擎测试台亦都是被拆除。三八线以北表示，液体燃料引擎曾经在该处被研制，用于弹道导弹亦是太空发射。三八线以北的一名分析员说，这项的行动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朝着履行在新加坡川金峰会上面所作出的承诺走出的重要一步。驻南韩美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表示，虽然北韩去核化的动作是缓慢，但是来自平壤当局的安全威胁已经是降低。布鲁克斯上个星期六通过视频在美国阿斯平安全问题论坛上面表示，美国已经度过了235个北韩方面未有发出挑衅的日子，大家是看到了大的变化。他还补充说，的而且确来自北韩的实际威胁和他的军事能力依然是存在，但是通过他们的言语以及是行动，可以清楚地提出使用军事能力的意图已经改变。不过美国和南韩官员都表示，即使北韩的核威胁降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是得到缓和，美国和南韩的同盟关系不会因此而改变。1953年韩战结束的时候签署的共同防卫条约确定了美韩同盟关系，为美军继续是驻守朝鲜半岛提供了依据，以压了北韩向南韩发动攻击，并且为地区盟友提供核保护伞。目前美国向南韩的驻友是28000名军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在东中国海海域进行为期6日的大规模实弹演习在星期一结束。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说，北京对台北的施压会影响到美国今后的行动。他还说，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台湾学者亦都认为，台湾被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显示了华盛顿对北京在台海问题的立场上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7月18号至7月23号在浙江象山至温州以东的海域进行实弹演习。在台湾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北京加大对台北的政治打压和军事威胁的力度。除了打压台湾的国际与外交空间之外，中国军方不断派军机、军舰绕台湾海峡航行。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日前在华府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支持两岸进行和平的对话，而北京在延迟外交和军事上对台北加大施压，使美方感到关注。他说，中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将影响美国的行为。他说，在美中台关系上，美国今后要做的是基于中国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如果他们以更具建设性和更加和平的方式行事，他们可以对事情造成影响。曾经担任过负责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薛瑞福表示，台湾不单止是美国的第十大贸易伙伴，而且在区域问题上亦是美国强有力的伙伴。他明确表示，台湾是美国印太策略的一部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主任丁树范博士最近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之所以将台湾纳入印太策略，是因为美国对北京要将台湾海峡变为内海感到担忧。丁树范说，坦白讲，美国会很担心，因为他觉得台湾海峡本身就是个公海。如果中国大陆像95年、96年这样打飞弹，将台湾海峡变成内海的话，美国是无法接受。所以在这种形势下，加上解放军的飞机、战舰一直绕台湾等等，有一天他可能会切断美国的这个航行。 所以呢啲都系会引起美国嘅顾虑。台湾民主基金会嘅副执行长卢业忠认为，台湾被纳入美国嘅印太策略之中，可以俾台湾提供更多机会。尤其系台湾如果能够将佢嘅新南向政策与美国嘅印太策略结合起嚟，不过佢认为佢同时亦会对台湾造成一啲挑战。卢业忠话：呢个挑战系佢哋内部系唔系能够有更多共识，无论喺未来经济发展面上，或者系佢哋喺区域当中应该扮演乜嘢角色，呢啲议题上面，台湾都必须更加积极因应呢啲可能嘅问题。美国国防部官员薛瑞福表示，国防部长马蒂斯喺今年嘅被称为香格里拉对话嘅亚洲安全论坛上，介绍咗川普政府印太策略中嘅国防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好快会推出有关呢个策略嘅全部内容。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喺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长话：如果没有美国军事的支持，台湾已遭北京的武力占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如果没有美国持续的军事支持，台湾容易遭到北京的武装占领。吴超说是7月23号星期一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独家采访时讲这一番话的。吴超说：近年来，台湾政府感受到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牢固，但至关重要的是华盛顿持续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支持台湾。他说，如果中国看到台湾的弱点，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那他们也就会考虑启动占领台湾的方案。虽然台湾自治已经近70年，但北京政府仍然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从主张独立的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当局的压力。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军机、军舰多次绕台航行，作为一系列军演的一部分，中国7月18号至23号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实弹演习。中国环球时报称，军演是针对台湾分裂分子量身定制的。吴超士表示，这些实弹演习是恐吓台湾人民行动的一部分。他说，他们在这里努力最大化和理念相同国家的合作，努力和美国进行安全合作，免得被中国认为他们一夜之间就能够拿下台湾。上个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时说，老祖宗留下来的领土一寸也都不能够丢。7月13号，习近平在会见台湾国民党前主席连线一行时表示，要坚定不移地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不过吴超士认为，中国对付台湾的行动损害了对习近平统一努力的任何支持，使台湾的民意反对北京。他说，他们说他们要赢得台湾人民的人心，但是他们在这里做的是在普通台湾民众中间制造对中国政府的仇恨，将台湾推得越来越远。在谈到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时，吴超士说，川普总统和台湾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美国告诉台湾，他们相信台湾不是被交易的，民主不是被交易的。在川普总统执政初期，外界质疑台湾是否会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交易的一粒棋子。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的吴超士说，蔡英文总统决心与大陆维持现状。他说，台湾希望保持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台湾靠自己生存于中国之外，台湾靠自己生存，因此台湾没有要超过现状的必要。吴超士还提到中国在外交上对台湾的打压，以金钱利诱挖角台湾的邦交国。面对蔡英文上台两年来失去四个邦交国的现状，吴超士说，虽然台湾的邦交国在持续减少，但是他并不认为台湾有一天会失去所有的邦交国。他说，有些改变外交关系的国家回来跟他们说，他们没有得到中国所承诺的，没有得到中国在经济上的承诺，也都没有得到中国在政治上的承诺。过去几个月来，外界盛传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梵蒂冈可能会跟北京建交。不过 这个媒体的揣测仍然停留在揣测上，没有任何的消息证实梵蒂冈会与台湾断交。吴超说最后说，他们与梵蒂冈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告诉他们，他们想要的是使宗教自由在中国大陆盛行，而台湾在这一方面一直以来是盏明灯，因此保持与台湾的良好关系是使台湾作为中国人民榜样的关键，尤其是对中国的天主教徒来讲，使他们有一日能够享有宗教自由。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星期一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的灰松城是发表了年度的国情之文。他说菲律宾致力于保卫他们海上权益的决心不动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们与中国改善的关系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动摇保卫在西菲律宾海的利益的承诺。杜特尔特的这个表述获得了在场议员的掌声。他跟着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通过双边和多边平台与中国接触，例如东盟与中国、菲律宾与中国的双边机制，开放沟通渠道、友好管道分歧，他们取得积极的进展，其中包括菲律宾渔民再次进入西菲律宾海有争议地区捕鱼。他还说，参与东盟与中国的对话亦促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这个行为准则的目的是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议。有分析说，这个是杜特尔特上台后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明确表示要捍卫菲律宾的海洋权益。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后一直不愿意利用国际仲裁庭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的裁决向中国施压，而是对北京示好，争取中国的投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莱尔说，中国会将杜特尔特这次的讲话要点看作是他是重申以前的立场。葛莱尔还指出，中国正在拖延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做法显示出他可以拖延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并避免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他没有看到任何东盟成员国说完成行为准则有极大的紧迫性，中国亦没有展现出他会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的意愿，亦没有纳入争端解决机制的意愿。此前100多名左翼组织新爱国联盟成员星期六在马尼拉举行游行，在中国驻菲律宾的领事部门外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行为。抗议者随后行进至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外，抗议他们所说的美国对菲律宾国内事务的干涉，并焚烧绘有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的纸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妙总统川普说，他一点都不担心他星期日夜晚的推文将会激怒伊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在星期一在白宫南草坪，有记者就他全部用大写字母发出的那条推文提出问题。他做出了这番回答，就是说他在那则推文之中警告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亦都不要去威胁美国，否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会承受历史性的重大后果。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他过去几日以来，川普对他说，如果伊朗做出任何一些负面的事，他们将会付出之前任何国家都没有付出过的代价。大西洋理事会未来伊朗倡议项目主任巴巴拉斯拉文评论川普在推特上面的这番说话，表示川普有很多坏的消息要分散人的注意力，这些有点不成比例，但是他并不吃惊。 川普睇嚟系对鲁哈尼对佢嘅警告作出嘅回应。鲁哈尼话：狮子嘅尾巴系唔得玩噶，呢啲只系会导致后悔。鲁哈尼又话：美国必须明白，同伊朗嘅和平系一切和平之母，同伊朗嘅战争系一切战争之母。川普同鲁哈尼都因为他们在外交政策而面对国内的压力，鲁哈尼还面对民众在经济上的不满的情绪。一些分析人士提问说，两位总统讲硬话究竟只是为了争取国内的支持，或是川普想重新用他对付北韩的办法，也就是用放狠话的方式将危机升高，然后以危机当头为理由走上谈判桌。危机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埃亚兹对美国之音话，双方似乎都无意朝着缓和迈出第一步。从好的方面来讲，这些将会酿成持续的危险对峙；从坏的方面来讲，这些将会酿成直接的对抗。但有些人担心川普可能最终寻求用武力消除伊朗的威胁。斯拉文对美国之音话，他觉得川普不可能首先挑起这类武装的冲突，不过美国已经在这里对伊朗展开经济战了。坦率地说，他对普通伊朗人具有非常非常大的破坏力。斯拉文又提到，川普明确表示他并不希望美国在中东派地面部队，甚至不想被美军留在叙利亚，因此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似乎是不可能的。除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外，国际社会多数成员不是很有可能支持美国攻打伊朗。他们会说，伊朗已经压制了本国的核项目，并且继续遵守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国际协议，也就是联合全面行动的计划。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约书亚·波拉克提到，目前伊朗并没有一件核武器，不过伊朗确实拥有常规弹头的短程、中程和弹道导弹，以及数量可观的反舰导弹。兼任不扩散评论编辑的波拉克用话，如果伊朗受到进攻或者挑衅，还有其他回应的方式，包括试图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里是运送中东石油的战略咽喉要道。此外，波拉克对美国之音话，他们有得到国家支持的恐怖分子和当地的盟友可以进行破坏，他们还有黑客，这些黑客可以对沙特国王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和其他目标进行成功的网络袭击。沙特是同伊朗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主要对头。在星期日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次讲话之中敦促美国所有的盟国集体行动，通过金融压力来到压制伊朗。蓬佩奥说，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盟国尤其是应该这样做的，他们自身几十年来生活在这个暴力政权活动的恐怖之下。美国撤出了伊朗核协议，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川普政府似乎还没有从伊朗石油主要购买国那里获得减少进口的坚定承诺。身为总统首席外交官的蓬佩奥还指责伊朗政府犯有大量罪行和侵权的行为，包括盗贼治国，并且指称伊朗领导人将人民的财富用于恐怖主义、贪污自肥，以及狂热地向其他国家传播伊斯兰革命。冯佩奥又说，从他们聚敛的巨额财产来看，他们更加关心的似乎是财富而不是宗教。这些虚伪的圣蓝的设计了种种的骗局，令到自身跻身于全球最富者的行列，而他们的人民就在这里蒙受苦难。根据总统、总统国安顾问和国务卿过去一日以来所讲的话，美国之音星期一询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究竟有些什么在这里拦住川普政府，有没有被白宫索性公开呼吁改变伊朗的政权呢？桑德斯回答说，他们的聚焦点是制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无论哪个当政，这些都是美国的重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 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总统发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说，川普总统将会继续致力确保美国人民安全。他说美国对伊朗政策不变，反对伊朗拥有核武。此外，川普总统正是考虑撤销几位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前情报高官的安全许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7月23日星期一在推特上面严厉批评伊朗总统，他说伊朗总统鲁哈尼永远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你将会承担后果，正如有史以来的为数不多的几次，美国不再是那个为伊朗充斥暴力和死亡的癫狂言论站台的国家了，小心一点。川普总统是在回应前一日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讲法，他说美国必须非常明白和伊朗的和平是一切和平之母，和伊朗的战争是所有战争之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就在星期一早上透过白宫发出声明，说他过去几日和总统谈论过，川普总统告诉他知，如果伊朗做出任何负面的举动，他们将会付出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曾经付出过的代价。在星期一的白宫简报会上面，记者询问川普总统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并没有提出替代的方案，现时川普总统态度强硬，是否已经有替代的方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主要目标仍然是不给伊朗获得核武的能力。桑德斯说，就好像他们讲过的这样，总统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伊朗和美国的欧洲盟友有着共同的兴趣，美国持续和他们讨论。川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签约的欧盟各国都表示不赞同，并且表示将会继续留在伊朗核协议当中。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评论是针对之前蓬佩奥国务卿的讲法，蓬佩奥国务卿同时批评伊朗的人权情况，在该日的发布会上面，媒体询问为什么对其他人权情况恶劣的国家，譬如俄罗斯，川普政府就没有如此咁严厉的批评。对此，桑德斯表示，川普政府对俄罗斯已经是很强硬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在推特上面说，他将会向川普总统建议撤销前中情局局长布雷南的安全许可。星期一下午三点，他又推文说他已经见过川普总统，并且当面向川普提出建议。在星期一的白宫简报会上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川普总统不单止要拔除布雷南的安全许可，还有其他几位前情报高官，就是说川普不单止考虑要取消布雷南的安全许可，他亦都考虑科米、克拉帕等等人的许可。总统正是看一下有哪些移除他们安全许可的做法，因为他们泛政治化，并且有时用他们的安全许可赚钱，对总统以及俄罗斯的接触做出毫无根据的指控，或者说总统受到俄罗斯的影响，这些都是非常不妥的。拥有安全许可的人去作出这样毫无根据的指控，而且他们的指控是毫无证据的。当记者询问这些批评者只不过是在行使言论自由，为什么川普总统要撤销他们的安全许可，桑德斯表示，总统不喜欢这些人，令到一些本来不应当被政治化的单位政治化。至于川普总统自己的言行举止是否其实亦都跟着他们所批评的是在泛政治化呢？桑德斯说，这些人拥有最高等级的安全许可，就是对美国总统做出毫无根据的虚假指控。一般来说，中情局局长离职之后几年之内仍然会保有安全许可，给他们能够向现任局长提供建议。而桑德斯说，川普总统考虑撤销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以及前副局长麦海布的安全许可，但是其实他们两位因为是被解职，所以现时本来就没有安全的等级。前中情局局长克顿、前国安顾问赖斯、前情报总监克拉帕等都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以及川普总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提出批评。 在上个星期在赫尔辛基的双普会之后，川普总统对普京的态度和作为引发跨党派的批判。克拉帕当时曾经批评川普的做法是叛国的。至于除了这几位，是否还有更多前高官会被撤销安全许可，或更而甚之，川普总统是否会考虑撤销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的安全等级，桑德斯表示目前还未有这个打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有意再对价值$160亿的中国商品征税。川普主持美国制造展，说致力于阻止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表示，将会就价值$160亿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在7月24日亦是25日召开听证会。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这次的征税的原因是中国在科技转让、知识产权以及是创新上的不公平行为。美国已经对价值$34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新的征税提案如果通过，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将会达到是$500亿。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最近表示，如果这个对美国的关税行动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将会对另外$2000亿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近几日甚至放出是声气话，想考虑对$5000亿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主持第二届美国制造展，从糖果到太空服，来自全美国50个州的产品参加了展出。川普说，他们今天在这一处就是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喝彩，这些产品是美国人用自己的心血、汗水以及自豪感是生产。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工业界的代表是应邀到白宫和政府高级官员进行交谈。川普和访客是开玩笑话，假如大家是没有留意到外面的停了是一架 F-35 隐形战机，这个是非常之漂亮，就是停泊在白宫的蓝草坪上边。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总统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展示他领导的政府致力于确保更多的产品在美国制造。应邀在白宫展示产品的一些公司表示，他们对接到邀请参与这项活动既感到意外又感到荣幸。这些是美国品牌，既包括是标志性的金宝汤，以及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第五代战机，亦都有不知名的葡萄酒、扫把、马蹄铁以及是饲料品牌。所有的产品都是由美国人拥有的以及是营运的公司是在美国制造，不含有或几乎不含有外国的成分。川普总统已经宣布7月16日至22日为美国制造州，为工匠、创新者以及制造商是喝彩。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立汉星期一在五角大楼会见了到访的越南国会副主席杜伯治将军，双方讨论了地区安全环境，重申了两国的国防合作关系，同意在海上安全、维护地区和平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国防部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美越伙伴关系基于相互尊重，以及是双方在一些重大议题上面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以及是国家主权等领域。五角大楼的声明中特别提到了美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安全问题上面加强防务合作。越南在今年首次应邀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而在演习期间，越南海军官兵还登上了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讨论了如何协调作战。据海外维权网报道，709捉捕案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年迈的父母近日探监之后表示，江天勇透露除了每日吃两片的降血压药之后，还被迫吃了一些是不明的药物，令到两位老人家是极为担忧。人在美国的江天勇妻子金变灵发文表示，江天勇的父母在7月20日在709捉捕案的家属王超岭以及李文竹陪同之下，到河南省新乡第二监狱探望过被当局以煽颠罪判刑两年的江天勇。江天勇的母亲因了解其他的709案维权律师在押的时候被强迫食药，身体遭受摧残，以及是江天勇因服药记忆力衰退等问题。 特意是询问他每日是吃了什么药，而江天勇的回答就是说，除了每日必须要吃两片的抗压药，还要吃一些的不知名的药物。江天勇的母亲听后是忍不住痛哭。好多被当局向看守所关押的维权亦是民主人士，在获释之后都证实曾经被迫服用不明药物，导致了身体受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在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一年半之后，美中关系明显恶化，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就得到了提升，而两岸关系就因为北京加大对台湾民进党政府的打压而陷入紧张。一些台湾学者和官员说，美中两国的战略竞争对台湾既是机会亦都会带来挑战，而美国著名的美中台问题专家任雪丽就认为，川普政府使台湾处于险境，所以同时面临既被美国套住又有可能被他抛弃的双重风险。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对于台湾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台湾的两岸交流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博士日前在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与台湾民主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凸显了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赖宜中说，如果他们看美中之间目前结构性竞争的本质，以及台湾作为一个民主政体及其在东亚地缘战略位置的独特性，台湾所属权的改变以及台湾本身的地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该地区的区域政治和安全秩序，这样这个使台湾成为这一场竞争中的一个焦点。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卢业忠认为，如果美中之间今后的态势是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话，这样这个会给台湾造成某种程度的压力。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这个压力最主要的是在于，如果美中之间交恶的话，台湾可能会被迫必须要好像其他国家一样要在美中之间选边站，这种结果可能不是北京所乐见的。卢业忠认为，这种情况亦都会给台湾带来一些机会。他说，这个机会主要是在于，因为整个国际之间比较普遍的规范还是倾向于民主制度、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等等，咁台湾正好符合咁样嘅规范。换句话讲，某种程度上嚟讲，不管系美国也好，或者国际社会也好，如果要喺中国同台湾当中要选择一边嚟支持嘅话，卢业忠话佢相信台湾可能会得到比较多国家嘅支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丁树范亦都认为，美中之间长期嘅竞争关系对台湾既系一个机会，亦有挑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会使美国更加注重台湾的价值，使美台关系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包括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但是他认为，川普总统的个性亦都会使台湾感到担心。丁树范说，川普总统个不稳定的个性，这种风格，这样其实亦都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好多传统的盟友，他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出路，觉得他可能会和北京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等等。所以某种程度上，丁树范说他觉得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并不是说哪一方有绝对的机会，哪一方有绝对的挑战。他觉得不是这个这么简单的二分法。曾经担任过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的赖宜中认为，台湾成为美中战略较量的焦点，亦都可能给台湾带来严重的后果。赖宜中说，当美中之间的战略较量日益剧烈，而且随着台湾成为这个较量中的一个焦点，而北京又将台湾与其现实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联系起来，这个意味着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结构性较量将是零和的。这一种博弈在台湾完全被消灭之前是不会停止的。赖宜中还表示，他们注意到在美中台这个三个关系中，当中国采取行动引发美国的反制行动后，中国会对台湾采取报复措施。美国著名的研究美中台关系的专家戴维逊学院的任雪丽教授认为， 在川普总统上台的一年半时间里面，台湾没有改变什么，但是美国却改变了很多，包括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不再受到重视，同盟关系受到攻击甚至被抛在一边。同时美国目的在帮助台湾减少国际社会的孤立或者是边缘化的核心工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川普总统一上台就被抛弃。在任雪丽看来，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其外交政策亦不稳定，地缘战略态势一是就是孤立主义，一是是干预主义，而这个显然是一个有内在矛盾和不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做法。这位研究两岸关系的专家说，和以往不同的是，台湾现在同时面临美国将它套进去或者是抛弃的两重风险。任雪丽说，自从一年前以来情况没什么变化，但是现在比一年前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台湾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大家今天看到的是台湾这样一个小实体比往常更具有依赖性，因为它在寻求既避免被美国套进去，同时又避免被它抛弃。台湾被美国套进去的情况会被武器化，使台湾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反华的工具，至少白宫似乎将这个看作是一个选项。一旦川普觉得可以背着台湾和北京达成交易的话，台湾可能被抛弃，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任雪丽教授说，在川普总统上台以来，他看到的对台湾来讲唯一的好消息是美国没有将台湾当作贸易制裁的对象，但是他说这种情况不见得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丁雪凡说，根据他的了解，由于川普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难以预测的个性，蔡英文总统及其团队对目前的美台关系还是抱着戒慎恐惧的态度。在他看来，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虽然显示了美国对台湾的友善，但是一个比较空洞的法律。他说，在北京对台湾施压之下，美国关系的确有所改善，但是改善的幅度并不是真的好像很多人说的那么大。不过前台湾驻美副代表、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伟峰博士认为，台湾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和美国站在一起，同时为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最坏情景做准备。这位将担任台湾驻瑞士代表的官员说，至少在目前，台湾方面对美国的支持没什么怀疑。从台湾陆委会副主委一职转任台湾军方新成立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执行长的林正义，在谈到台湾是否对川普政府有信心的问题时说，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而且没什么是可以预见的。在他看来，夹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台湾，他能够做的就是做好各种准备。林正义说，台湾自身的安全取决于台湾人民与政府，而改善两岸关系对于台湾来讲亦都是同等的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的厕所里面推翻共产党的标语是另一种的厕所革命，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成都一间儿童医院的厕所间隔里面，有人在门背上用黑色笔写下标语，毒奶粉、假疫苗、天价医疗压弯腰、毒空气、毒食品、百姓生病泪汪汪、毒制度、毒政权，一笔一画的字迹略为幼嫩，书写的人似乎年纪不大。北京、南京、杭州、上海等地的儿童医院里面据称亦出现了类似的标语，互联网上流传的照片显示不同地方标语的措辞略有不同，但是都围绕着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主题，并公开叫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标语书写的人说，他们是响应厕所革命的号召。厕所革命原本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针对旅游景区不卫生的公厕条件发起的一场改造措施。截至今年2月，政府已经投入210亿元兴建和改造城市和农村的68000个公厕。如今厕所革命成为中国民间针对执政党发动的一场最新反对运动的名号。
推特上一个名叫厕所革命同盟的账号说，这一场运动的发起者全部都来自中国境内，目前有15人分布在各地。起初他们尝试在购物中心、火车站行动，毒疫苗事件后他们专注于发动医院里面的厕所革命。厕所墙面一般是胶合板，用黑色笔写上去，渗透强，无法清理干净。组织者说他们呼吁更多人加入，空谈误国误己，拿起笔以行动兑现民生诉求。关心中国政局的海外华人亦密切关注中国民间的这一场厕所革命。旅美学者吴造来说，他看重的是这一场底层运动的和平性和安全性。他说如果大家都上街，都好像董瑶琼女士那样，那就面临很多风险，可能无法承受。他说厕所革命具备私密性，相对安全，值得推广。他说当所有人都抗议的时候，实际上是安全的，如果到处都是这样的抗议，共产党可能觉得防不胜防。吴造来说他很少去倡导什么街头革命，但是厕所革命令人看到有些小希望，即使他并不认为这样会掀起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但是这种做法可以唤醒很多人。过去几日来，假疫苗事件震惊中国，引发排山倒海的讨论。网上一篇名叫《疫苗之亡：中国人最绝望的一日》的文章开篇这样写，2018上半年可以这样概括，头等舱早已收拾金银细软跑到船面，二等舱问好似感觉到有足焦感，三等舱依然吃喝玩乐谈养生或者玩艳遇，下等舱的仲计算住每月分批要还的船费。在底层大舱里面，一批傻人仲喺度自豪咁话，厉害啦，我的船今日底层大舱恐怕再叫唔出声。旅美学者吴造来说，现在中国人的民愤已经到达一种临界点，这一场厕所革命来得正是时候，有必要使共产党感受到来自底层的抗议和力量。他说这么多重大的灾难性的事故不断发生，中共最高的领导人还在外面疯狂撒币，成百亿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到一带一路这样没有收益宏大的政治罪事中，这个完全是一种犯罪，是卖国行为。7月23号星期一，正在非洲四国访问的习近平与卢旺达签署了15项双边协议，这些没有对外公布金额的协议包括为数个项目的建设、医院翻修、同一个新机场的开发提供贷款。两日前，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说，习近平送给他一笔20亿元人民币的礼物，用于他所希望的任何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第一批北极液化天然气首次使用北极东部航道是抵达中国，中国将会参与俄罗斯新的北极天然气项目。由于担心美国天然气未来进军中国，俄罗斯正是利用中美贸易战，同时通过有意渲染中亚安全问题，加紧巩固在中国天然气市场的地位。俄罗斯计划未来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货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参与的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向中国供货。两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20几日的航行。7月18号和19号先后抵达中国江苏渝东港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开始卸货。这个是来自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首次供货中国。同时亦是第一次使用东部北极航道经过白令海峡向亚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负责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俄罗斯洛亚泰克能源公司说，由于夏季北极航道一些地区冰层较薄，这两艘专门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度身打造的运输船，在没有破冰船伴随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破冰能力完成了这次的航行。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使用东部的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要比使用西部的北极航道，然后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印度洋将液化天然气运送到中国，航程时间能够大大缩短，再加上不使用破冰船，这个能够使北极液化气的运输成本大幅减少。装载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第三艘运输船同样使用东部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目前正在开往中国的途中。预计这艘液化气运输船将会在7月31号抵达中国唐山的液化天然气接收码头。 北极液化天然气未来如果能够大量的运抵唐山，将能够缓解中国首都北京和周围地区冬季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 30% 的股权。中国还和俄罗斯签订了未来20年每年向中国供货300万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在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三条生产线中，第一条去年已经投产。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一半多股权的洛亚泰克能源公司总裁米谢里松星期四在江苏渝东表示，第二条生产线将在8月下旬投产，到明年年初时亚马尔项目的生产线将全面运转，这个比原计划大大提前。俄罗斯能源部部长洛亚克当日在江苏渝东称，首批北极液化气经过东部北极航道运抵中国是历史性事件，亦都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进入新的阶段。他说，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长，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亦都在迅速提高。能源部长洛亚克和洛亚泰克总裁米谢里松几日前飞抵中国，他们专程参加了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的欢迎仪式。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的大批记者亦都随同抵达江苏渝东报道这件事件。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有意在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这件事上造势做文章，目的是想展示给其他的潜在能源买主，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能源买主体。俄罗斯同样更加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大规模的投资北极能源项目。洛亚泰克公司已经获得了邻近亚马尔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开发权。目前俄罗斯正积极活动寻求中国、日本和南韩入股这个的项目。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 20% 股权的法国托塔尔公司表示，将会加入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俄罗斯没多久之前已经邀请日本经济和能源官员访问了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所在地。南韩总统文在寅没多久之前访问莫斯科时，双方亦都讨论过这个项目。从洛亚泰克公司总裁米谢里松这一次在江苏渝东的谈话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同意将投资入股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除了液化天然气外，正在建设中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预计从明年年尾起向中国供气。这一条管道将雅库特地区奇扬金天然气田的天然气经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戈维新斯克即海南普黑龙江，然后运送到江的另一岸的中国城市黑河，最后拼入中国天然气管道网络。俄罗斯计划下一个阶段兴建一条从伊尔库茨克到雅库特800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将伊尔库茨克地区科维科金天然气田开采的天然气送入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这个将使出口中国的管道天然气供货量大幅提升。俄罗斯能源界人士说，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进一步提高。东线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将供应中国东北、渤海湾地区甚至上海的消费者。俄罗斯曾经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将向美国大量采购天然气，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中美爆发贸易战后，俄罗斯正利用这个机会加紧巩固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地位。政治学者西蒙洛夫说，中国致力于能源供应多元化，这个亦都为俄罗斯进一步进军中国天然气市场提供机会。
Он придет только на запад Китая, а довести его до востока, до побережья.
西蒙洛夫说，中亚地区的天然气只是经过西部进入中国。要想将这些天然气运送到中国东部的滨海地区，成本将非常高。大量的进口液化天然气经由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来讲风险性亦都非常高。总之， 好多嘅因素导致中国向俄罗斯寻求天然气供应。分析人士话，俄罗斯向中国推销天然气嘅主要卖点系运输距离短，而且唔需要经过第三国，因此风险少。此外，天然气生产稳定，开采地区唔会出现政局动荡，运输嘅过程之中亦都冇海盗骚扰或者其他安全方面嘅威胁。不过，俄罗斯与中国建设西线天然气管道，经过新疆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已经持续多年，至今未有结果。俄罗斯同一些相关人士时常都有意释放消息，称中亚地区局势不稳定，特别是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土库曼斯坦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俄罗斯故意渲染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无疑将更能够加强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同时亦都使中国在能源领域更进一步依赖俄罗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一名美国法官在星期一宣布将川普总统前竞选主席的银行与税务诈骗案的庭审推迟到7月31号开始，这个比他的律师想要的几个月的推迟是短了很多。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的报道。
对长期在华盛顿游说的共和党人保罗·麦纳福特的案件审理原本应该在星期三举行，但是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的爱丽丝法官只是将它推迟了一个星期。麦纳福特的律师本来认为会获得长期的推演，来到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来到处理麦纳福特上千页的金融交易的记录。爱丽丝又裁定检方可以向麦纳福特案的五名证人提供保护免于起诉的豁免权。这五名证人较后时被证实是丹尼斯·莱科、辛迪·拉帕尔塔、康纳·欧布里恩、当拿·杜根和詹姆斯·布雷南。目前还不知道这些人和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69岁的麦纳福特星期一身着着绿色囚服出现在法庭。他在2016年大选时期曾经是川普的重要副手。麦纳福特坚称自己无罪。麦纳福特的刑事案件可能只是会稍微触碰他参与川普选举时候的行为。这次案件几乎会完全涉及到他关于乌克兰的游说工作，还有他在2016年大选数年之前代表当时的乌克兰强人政治家维克多·阿鲁科维奇所赚到的钱。麦纳福特被指控用海外银行账户隐瞒阿鲁科维奇的2014年被民众推翻并且逃往俄国前支付给他的数百万美元。针对麦纳福特的案件，是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的团队立案的。罗伯特·穆勒的团队正是针对俄罗斯干涉2016年大选的事件、川普竞选班子是否与俄罗斯有勾结，以及川普总统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是否妨碍司法等问题进行调查。在9月份，麦纳福特还将会在华盛顿面对另外一场的庭审，罪名是并没有作为外国代理人向政府注册，因为外国代理人注册并没有在维加尼亚案件之中被提起，所以麦纳福特的律师还要防止潜在的陪审员知道他曾经为阿鲁科维奇所做的游说工作。麦纳福特的律师在向法院提交的文件之中写着，麦纳福特先生为外国人提供咨询并且收取费用，对这些事实并无争议，但是关于阿鲁科维奇先生、乌克兰地区党还有麦纳福特先生为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及阿鲁科维奇先生作为乌克兰总统被弹劾以及被判处叛国罪还有逃往俄罗斯的行为等等，可能会影响陪审员的判决公正性。但是检方说，麦纳福特为乌克兰所做的重大工作是他收入来源和相关收入金额的必要证据，而且阿鲁科维奇2014年的下台和麦纳福特的收入减少有着重要的直接联系，而收入的减少导致被告进行了银行的欺诈。目前还无法确定爱丽丝法官会如何裁定检方能够在庭审上出示并且使用和阿鲁科维奇有关的哪一些证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